今天一位张宏牧师跟张宗培牧师都去这个波士顿参加他们的这个教牧学博士班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他们两位都不在，那么所以下礼拜碰到他们的时候可以特别恭喜他们。诗篇第128篇，我用家庭颂做这一段经文的主题。那么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一段经文主要讲的就是神给家庭的这一个祝福。改教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称这一篇为婚姻颂。好，那么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华人所写的诗篇的注解，他给这一个篇取了一个更文雅的名字，叫做天伦之歌。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会想起家庭。当我们想起家庭的时候，我想不管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恐怕我们都很记得小的时候学过的一首歌，那么或者唱过的一首歌。大家知道这首歌吗？ Home Sweet Home， 知道不知道？我的家庭真可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那个拍子可能不太对，不过调子是这个样子。好，你知道这首诗歌、这首歌是谁写的吗？写这首歌的人叫 John Howard Payne，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美国人，他是在1791年的6月9号生在 Long Island 的 Hampton， 好，现在呢是有钱人住的地方。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样，可是在1852年4月10号的时候死在这个非洲的这个突尼西亚的这个突尼斯。那么 John Howard Payne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首诗呢？其实是在他写的一个轻歌剧里面的一首诗歌。他为什么写这样的一首诗歌呢？那么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那么其实呢是要 reflect his own homelessness， 其实他是一个一生没有家的一个人。他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然后过了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也去世了。所以虽然他是一个相当有才干的人，那么他也写了一些歌剧，也写了一些诗，同时呢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演员，甚至在欧洲大陆有人说他是第一个美国人到欧洲大陆去参与演艺事业而能够创出一番事业的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一辈子虽然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也没有好好支配他的钱，所以他这一辈子有一个时期是非常非常的穷困潦倒。好，那么甚至有一个传说是说，有一次当他穷困潦倒流落在纽约街头的时候，那么他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音乐，有一堆人，有一个家庭在那边唱一首诗歌。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吗？就说 Home Sweet Home。 所以有一个传说说他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他心里面百感交集，因为他是这一首歌的这个作者。那么虽然这个传说没有特别的这个证据，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有非常清楚证据的，就是在他59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临死前两年，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个要好的朋友。在这信上他这样子说，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 Surely there is something strange in the fact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my lot to cause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o boast the delight of home when I never had a home of my own and ever expect to have one now。 好，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是令人稀奇的一件事，因为我所写的这一首诗歌使得世界上的许多人借此可以夸耀家庭之乐，但我自己却是无家可归。如今也就在他59岁的时候，离他离开世界前两年的时候，他说如今我更渴慕有一个我自己的家。所以虽然这首诗歌好像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甜蜜的家，可是对于这个写诗的人来讲，这首诗歌却好像变成他一生的一个悲剧和讽刺。他一生寻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他自己的家，甚至在他59岁死前两年还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家， 可是他仍然没有得着，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到底甜蜜，到底幸福的家庭要到哪里去找呢？心里面有渴望，并不保证我们就能够得到甜蜜而幸福的家庭。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8篇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上来学习到底一个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其实神是非常乐意祝福我们，而神所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神是乐意施恩跟祝福的神。中文的圣经这样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有福这个字呢 是写在最前面。 Blessed are all who fear the Lord, who walk in his ways。 好，所以呢，有福这个字是摆在这一篇诗篇的这个篇首，这人变为有福。好，那有一个比较古老的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把它翻译成说福哉诗人。所以这一篇诗篇呢是怎么样呢？是用有福来开始。这一篇诗篇让有福来开始，提醒我们其实神对于我们最基本的存心就是要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想到这篇诗篇是用有福开始，也正像诗篇第一篇是用有福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就想起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好，那么其实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你看原来的英文圣经也是说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oor in spirit, 那些人是有福的。什么的人有福呢？就是在邻里贫穷的人。好，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个有福，这一个希腊字 Makarios 这个字呢，也就是74译本里面把这个希伯来的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的圣经，这个有福这个字的希腊字的这个翻译。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神对于我们的心意，不管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个要赐福的心意。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看有福，思想有福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凡是讲到有福这个字用的通通都是多数的这个名词。好，为什么有福是要用多数的名词呢？那表示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表示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完全的祝福，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超过我们人所想象的福气。神所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一个我们人间按照我们人间的价值观念所能够想象到所能够体会的这个福气。所以有一个现代的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成说真正有福的人，那么另外一个译本翻译成说多么有福啊。好像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追求各式各样的福气，他们追求到了之后他们也觉得自己是很有福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真正的福气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福气跟追求世界上的事物所给我们的福气两样比起来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诗篇第四篇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就说，这个到底世界上的人问我们说，到底我们信神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诗篇的作者就说，耶和华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讲，我们所能够得到最好的福气就是丰收五谷新酒，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福气是远远超过世人所想的那些丰收五谷新酒而已。不单单这样，在圣经上讲到有福这个字的时候呢，原文是一个感叹的一个句子。好，我们中文圣经呢没有完全把这个感叹翻出来，翻成变为有福，但是呢像吕正中的译本呢就把这个感叹句翻出来的，翻成说这人有福啊。好，那么然后呢现代的中文译本呢也把这个感叹的意思翻出来，翻成说他是有福的人，
加上一个惊叹号。为什么当我们提到有福的时候呢，用的是多数，而且用的是一个感叹句呢？那意思就是说，神所给我们的福气是一个新鲜的一个福气，是历久长新享受不完的一个福气。世界上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福气，到后来呢，当我们享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福气就变得不再像是那么新鲜的一个福气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我不是想要宣传什么事情，我们家呢在这个前段时间买了一辆车，哇，我告诉你，那是我们这个自从有这个栾大端跟黄友美的家以来买的这个最豪华的一辆车啊。因为以前呢我买车子只是买 DX， 这辆车呢受了这个卖车的这一个人，我不要讲是谁，受了他的影响呢，我们竟然买了一辆 EX， 哇，不得了，哇，那我们开了辆车呢，心里面真的觉得哇，心里面说哇，不得了，主啊，我开了一辆 EX 的车。那么坐在这个新车上呢，闻那个味道都觉得怎么样，都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新车有那个新车的这个位置啊，所以那个车刚刚开回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觉得怎么样呢，也觉得非常的新鲜。而且我告诉你，这是我们所买的这个第三辆新车，前两辆新车呢我们都没有挑颜色。那么买这一辆车的时候呢，我们想说大概以后呢不太容易再买车了，所以我们还特别挑了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好，那么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喜欢颜色，可是到现在我太太已经不太喜欢了。所以你晓得这样子的福，这个车子一开回家，哎呀，大家都很新奇，孩子也很高兴，说 Hooray, we have a new car。然后大家觉得非常的高兴，但说 Hooray 了多久呢？ Hooray 了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失去了这个新奇的这个味道。而且最近呢，我太太告诉我说，大端你有没有看见，我说没有看见什么，他说那个新车在那个右边后面的门上已经给别人碰了一个小小的钉碰，你看到没有？哎呀，所以原来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现在每一次出去看到那个被别人碰到的一个小小的钉碰呢，心里面就觉得怎么样，心里面就觉得很不爽，对不对？好，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福是不是真正的福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福，世界上所有的福气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失去了它的新奇感，而且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像世人以为的祝福对我们来讲呢却成为负担。所以我太太告诉我说，最近她只要是买车，她只要是去，不是买车，只要是去买菜，特别是去 Sam's 啊，去这个 ShopRite 啊，停车场车子很多的地方，她要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啊，前后左右没有车子停在那。所以这样子是真正的福气吗？啊，变成一个有一点点消受不起的福气。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却不是这样。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有福这个字呢，总共用了这个44次，而这44次的有福当中呢，有26次是出现在这个诗篇里面。好，所以前几天呢我花了一些功夫把这诗篇里面26节关于有福的字呢重新抄写了一遍。抄写了一遍之后呢，我就整理一下，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呢？我们就发现在诗篇里面讲到有福呢，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头一个层面呢，是从消极的层面看，什么样的人有福呢？就是脱离罪的人，就是不与恶人为伍的人，消极上有些事情我们不去做，这个是有福的人，这是有福的条件。那么可是在诗篇里面讲的更多的是在积极上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是投靠神的人，是依靠神的人，是仰望神的人，是以神为神的人，这些都是诗篇上的这个句子。好，所以真正人的福气是寄托在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我们是投靠他，依靠他，仰望他，以神为神。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我们就会遵守，我们就会喜爱神的诫命，这也是诗篇上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遵守喜爱神的诫命不是口里面说说而已，有实际的表现。实际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上呢？ 表现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会看顾贫穷人，我们守公平，行公义，我们行为完全。这些人是有福的人，是神所祝福的人。这是第二个层面讲到有福。第三个层面讲到有福呢，更让我们觉得感恩，让我们了解有福原来是神主动做的事情，有福原来是神他乐意施恩的事。所以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凡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怎么样？这人是有福的。在诗篇上面告诉我们说，凡是神拣选作为他百姓的，这名是有福的。那么甚至我们既然被神拣选，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可能被神管教，凡是神所管教的是有福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有福呢？真正的福气只有从神而来。而且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福气是谁给的呢？这个福气是神乐意给的。在第128篇第一节里面特别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个凡这个字呢，原文用的是什么呢？原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形。好，所以有人呢把它翻译成说，不管是谁，只要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呢，怎么样呢？变为有福。可以翻成说，他变为有福。好像诗篇的作者在这里特别用第三人称来讲一样事情，你要看他是有福的。那么当他讲完了他是有福之后，他在第二节立刻就改变成第二人称的单数，是什么说呢？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好像在这边诗篇的作者特别提醒我们，他是神祝福的人，凡是敬畏神行他道的人，不是口里面讲讲，而是愿意身体力行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他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凡是这样子的人，不拘是谁，都是有福的。现在诗篇的作者问说，你是他吗？你是神所乐意祝福的人吗？这是在这里我们读这段圣经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乐意祝福的时候，我们也许要问自己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感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祝福吗？那么不单单这样，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的话呢，看到第四节，他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好，那有人把这个看哪呢，把它翻成的确，好像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再用强调的话来讲说，怎么样呢？说神祝福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看哪，如果他敬畏耶和华，他必定要这样的蒙福。不单单这样，在第五节还这样说，愿耶和华从锡安怎样赐福给你。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神对你的存心是要赐福。当诗篇第128篇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的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提醒说，请听，请注意，现在就是神要赐福的时候，现在就是你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祝福的时候，你到底得到了没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认识神是一位乐意赐福的神，今天晚上我想问大家的头一个问题，我们感觉，我们敢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福的人吗？是有福气的人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听我母亲跟一个人的对话，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我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呢，当然了，我母亲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哈。那我讲她的话呢，也不能算是讲她的坏话，只是讲实话。我非常爱我的母亲，也非常的尊重她，但是我知道呢，她其实呢也是一个凡人，所以她也有她的缺点哈。那么她现在到主那里去呢，我在这边讲她一下她的缺点，应该她会原谅我哈。那么我记得我母亲，以前我小时候听我母亲跟一个教会姐妹的对话，那个姐妹就跟她说，阮姐妹啊，你非常非常的有福气，你看你的老公做事情做得很好，是当主管的哈。那么你看你的这几个孩子呢都很不错，特别是那个老大非常的好，那我也不讲老大是谁哈。嘿嘿，那你听，我记得很 印象很深刻，我的妈妈怎么回答他呢？我的妈妈说啊，姐妹啊，你讲对了一半，好，福有没有不知道呢，气倒是还不少。好，那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纵使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像我母亲那样，但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讲到神祝福我们，我们似乎心里面还有一个问号。所以呢，诗篇的作者好像继续的要告诉我们，到底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祝福。好，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在我们人生一些我们最习以为常的事情上，神给我们的祝福，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家庭。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把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呢，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第二节怎么说呢？第二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要吃劳碌得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按照原文来翻译呢，可以这样翻，他说，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怎么样呢？你必然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世界上面做工呢，辛苦呢，不会做虚工。我们做工呢，能够得工价，好，那么我们做工呢，靠着我们的手劳力做工呢，能够得到我们做工的果效，能够养活自己，能够养活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个时候在农业社会里面的一个背景，我们要了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虽然劳碌辛勤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天灾，有的时候遇到人祸，以至于虽然劳碌了老半天，但是还是常常没有办法吃得饱足。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这个诗篇的作者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亲手劳碌得来的，我们必然能够吃的话，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是什么呢？是说，神啊，我劳碌做工，我没有做虚工，我得到适当的报酬，能够养活自己跟家里面的人，其实这已经是你给我的一个祝福。因为圣经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我们。而且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怎么说呢？那么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必然吃。那么这就是神的祝福。那么圣经上在这里没有讲什么，你知道吗？圣经上在这里没有讲什么，圣经上在这里没有讲说你吃什么，对不对？只说你有的吃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感谢神，没有告诉你说你吃什么啊，没有告诉你说你吃怎么样，你吃鱼翅，你吃燕窝，你吃海参，都没有讲这个，好，而是什么样呢？说你必然吃，这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能吃，我们其实就应该感谢神。好，最近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的妻子病得很厉害，好，当我看这个祷告信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感触。常常在信里面提到的消息，就是今天他的胃口怎么样，他吃了多少东西，好，他早上吃了一点，他下午就吃不下了。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还给我们吃的能力，神还给我们胃口，这就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说，只要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好，所以一个知足的人，就是能够真的体会神祝福的人。好，那么底下怎么说呢？在第二章的这个第128篇第二节的下半节，他说，你要享福，事情顺利。那么原文的句子可以这样说，你是有福的，事事顺利对你。好，那么这一句话呢，立刻就让我们想起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好，讲到那个有福的人呢，是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呢？尽都顺利。 但是当我们谈到尽都顺利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有一个疑问，什么叫做尽都顺利呢？是不是像我前一段时间，如果我是在12月底的时候买股票的话呢，那么现在怎么样？现在大概发得不得了，对不对？炒股票赚钱，这个就是尽多顺利呢？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买了很多 loser 的股票，在几年之前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翻身，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尽多顺利呢？是不是我工作不会再被老板炒鱿鱼，就是尽都顺利呢？可是亲爱弟兄姐妹，当我预备这诗篇第128篇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一方面是在工作上让我们吃亲手劳碌得来的就是祝福，另外我发现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尽都顺利的解释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文的那个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是这样翻译。而且呢，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诗呢，是按照意思来排的，对不对？所以呢，要这样翻可以这样翻。他说有福的，然后呢要蒙福。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要蒙福的呢？那么第二个层次就是凡敬畏耶和华的。那么凡敬畏耶和华的呢，他所蒙的福是什么福呢？就是凡事顺利。而这个凡事顺利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的跟第三节的这个好像这两个字。好像怎么好像呢？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而儿女呢怎么样呢？儿女好像橄榄摘子围着你的桌子。哎呀，所以讲了老半天，原来上帝所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庭，对不对？那我们弟兄们讲了老半天，原来神给我们弟兄最好的祝福是什么？是你的老婆跟小孩，是不是？要先讲妻子，再讲孩子，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给男人最大的祝福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的妻子。那么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头一个应用是什么？如果妻子是神给一个做丈夫最大的祝福，那我们做丈夫的责任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她，对不对？如果妻子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的话，我们做丈夫的责任呢，就是好好的珍惜她。姐妹们，如果你是上帝给你丈夫最大的祝福的话，那么姐妹们，你就要看重自己的职分，要好好的思想，是不是我真的是丈夫最大的这个祝福？还是跟他结婚越久呢，就越凶，对不对？那么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夫妻现在是坐在一起的。如果坐在一起的话呢，也许可以做一个练习，就是手拉手，然后呢，这个丈夫对妻子说：“某某人，我为你感谢神，因为你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祝福。”要不要试试看？还是要不要我示范一下？我特别请黄又美到我中间。不必了，不必了。黄又美，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祝福，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讲这个话会讲得这么自然？因为这是我常常在家里面讲的话。而且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是真的从心里面这样子讲，知道吗？这是神所给一个男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妻子。我也希望妻子听了丈夫讲这句话之后呢，能够脸不红，心不跳，气不喘，说你小子讲的一点都没错，你娶到我呢，真是你的福气，对不对？如果姐妹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心里面觉得很惭愧的话，表示怎么样呢？表示姐妹们，你还有功课要学。好多年之前，当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我们一些大学团契的毕业生，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聚会。那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大概比我第一届吧。那么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校友的妻子呢，她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交通。那么在交谈时候呢，这个姐妹就说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女王一样。那么当她这样讲之后呢，那个刚刚从美国念完了书回来的这个姐妹就跟她讲说，姐妹，我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女王，你是一个女人，
你将来要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要成为你孩子的母亲，这是你最重要的责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母亲节的前夕，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能够珍惜我们的妻子，我也希望每一个做姐妹的人，我们珍惜我们在家里面做母亲做妻子的责任，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给我丈夫给我家庭最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怎么样呢？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今天来之前呢，我就问我太太，我说把这个妻子比成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很简单的，就是生小孩啊，生一大堆。他说林牧师就是这样解释啊。那既然林牧师这样解释，我也不敢说他解释的不对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先要思想为什么圣经上用葡萄树来比喻妻子。各位亲爱的姐妹们，为什么用葡萄树比喻妻子？你想想看，葡萄树有什么特色？我看葡萄很甜，好，所以葡萄结的果子是甜的，对不对？不是让人吃起来酸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姐妹们，你就要做甜葡萄，不要做酸葡萄啊！不要讲话老是酸溜溜的，对不对？哈，人家跟你讲了几分钟话，牙齿就酸到。对不对哈？这个讲得很好。葡萄还有什么特色？葡萄树啊？葡萄树还有什么特色？好，葡萄树是要爬的，要攀在一个东西的身上，所以葡萄树本身是怎么样？是很柔弱的，对不对？葡萄树本身是很柔弱的，葡萄树本身呢是需要那个栽培的人好好的怎样？好好的保养顾惜，好好的呵护，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姐妹，如果妻子像一个葡萄树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我告诉你，这个老婆呢，娶进门就是要你好好疼她，对不对？因为需要啊，都是姐妹在讲对，没有一个弟兄讲对啊，对不对？所以娶进门呢，就是要你好好的疼她，好好的保护她。这个不是我说的，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他就说呢，因他比你软弱，或者另外圣经的小字是说，因他是个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怎么样呢？要敬重他，要尊重他。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既然姐妹在这里用葡萄树来比喻这个妻子，那就提醒我们，我们做丈夫有一个极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怎么样呢？就是要疼爱，就是要体贴我们的这个妻子，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要好好的怎样，好好的保养顾惜。好，那么然后呢，这个姐妹她能够多结果子，我相信这个果子不单单只是指着儿女跟后裔，我也相信这个果子呢，就是这个姐妹在生命里面的这个表现。葡萄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水果，也富有许多的这个营养，而且有许多的这个用处，表达一个姐妹在家里面呢是不可少的，对这个家呢，成为这个家的这个祝福呢有许多的贡献。而且大家注意到，这个葡萄树是种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种在葡萄园里？是不是种在外面？这葡萄树在哪里？在内室。你有看过有人在内室里面种葡萄树吗？我看大概没有看过哈，如果有的话，没有阳光恐怕也长不起来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这个比喻呢有一些不能够完全的这个地方。可是呢，当讲到这个姐妹是在内室的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个领受是怎么样呢？我心里面的领受就是说，一个做妻子的，一个做母亲的，她最主要的责任是在家里面，而且他在家里面的这一个贡献呢，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代替。我大概是在可能是一个月以前吧，我忘了是看 USA Today 的这个财经版，或者是上网看到在那个消息，说有人在算，说一个 homemaker 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妈妈，到底她的这个如果要发给她工资的话，应该发给她多少钱？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啊，有没有看过？有哈。
那么当然每一年的算法都不一样。那么我记得今年他们的算法呢，如果他一个妈妈是全职在家里面的话呢，把他所做的事情全部加起来，他做什么呢？他是一个厨师，他是一个车夫啊，那么他是一个会计师，那么他是一个园丁，他是一个保姆啊，一大堆的责任通通都加起来，然后呢他的薪水应该算多少钱，大家知道不知道啊？13万7千块钱，我记得是这样，还好没有把零头算上去啊，13万7千块钱。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假定今天我给你13万7千块钱，你可以雇一个很好的厨师，当然大概只能够雇 part time， 不能够雇白宫的厨师啊。那么你可以雇一个很好的这个阿姨来这个帮你照顾小孩，你可以雇一个开车很仔细的一个人来帮你开车上下，这个来送小孩，然后你可以开一个，你可以请一个很会种花、很会剪草的人来帮你照顾家，13万7千块钱可以让你请到所有的这些劳务，请问这些加起来能不能够代替你的妻子，能不能够代替孩子的母亲？能不能？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妻子是在你的内室，是一个男人最亲密的一个生命的伴侣，是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家没有了母亲，就好像不再像是一个家。那么这个母亲所做的事情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母亲的价值是无价的，没有办法用13万7千块，虽然这照人看可能是一个很高的薪水，但丝毫没有办法来代替一个母亲在家里面的一个角色和地位。那么这是讲到妻子，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妻子我们作为男人的我们就应该怜惜。底下讲到什么呢？底下讲到说你的儿女好像怎么样呢？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好，什么叫做橄榄摘子呢？就是当时种橄榄树的人晓得，这一棵橄榄树如果它慢慢成熟长大了之后，在它的树根旁边就会长出一些新的嫩的这个橄榄树的这个树苗出来。好，那么意思就是将来有一天如果这个老橄榄树真的老到一个地步死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新的橄榄树呢会继续的能够长出来。所以这个橄榄摘子呢就表示说神对家庭有一个心意，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能够传下去。所以在128篇第6节的时候，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好，表示说神给一个家的祝福不单单是使我们长寿，而更看见怎么样呢？更看见我们这个家庭的将来，我们的儿女呢也儿女的儿女，我们的孙儿辈也能够好好的长大。现在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请问这个是什么桌子啊？是书桌吗？大概不是吧。是麻将桌吗？大概更不是。是什么桌？我想就是餐桌，对不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一个家呢？如果你按照圣经这样看，我是用 common sense 来讲，一个家就是有什么样，就是有一个饭桌的地方。有饭桌算不算是有家呢？还不能够算是有家，要全家人每一天围在那个桌子旁边吃饭，这才算是怎么样，这才算是一个家。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我深深感觉到今天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常常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全家围在一起吃饭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的机会都没有。好，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家里面呢，因为来来往往个人的时间都不同，以至于呢我们就各开各的活。亲爱弟兄姐妹，我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们靠主的恩典要改变怎么样呢？要改变这样子的情形。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其实是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ritual， 是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我还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要坐在一起吃饭。好，那么当然都要等爸爸回来才一起吃饭。那么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有事情忙了晚回来， 我的母亲会说，我们等爸爸一下，除非是真的是太晚，或者他有应酬，我的母亲才陪我们吃饭。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讲了很多次，她记得她小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是围在一起吃饭，然后呢，我母亲会告诉我说，她说吃饭的时候，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就是我的外婆，都会跟我的外公说，家主子啊，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要吃饭了，你带我们做谢饭的祷告，我们就开饭。那么这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我母亲讲了很多次，我相信对她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事情，信主的人全家围在一起吃饭，然后在吃饭之前向主献上感恩，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能够全家人在一起有非常和睦的一些交谈，这是家里面一天最和乐的这个时候。我也劝我们最好在你的餐厅上呢看不见什么，看不见电视。那我发现吃饭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吃饭的心不在焉，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怎么样，都在看电视，也没有机会讲话。好，所以我们家里面试着这样做，吃饭的时候呢会把什么关掉，把电视关掉。好，那么当然了，除非是那个 Super Bowl 的时候是例外。好，但除了那个时间之外呢，我们的电视呢都会关掉。为什么呢？在吃饭的时候是我们彼此可以向对方向家人能够交谈能够用心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其实就是在这些平常的事情上就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当我们领受了这一些，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小事，这样的一些印象会流传给我们的儿女，流传给我们儿女的儿女，成为他们属灵的产业。然后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几件事情，提一样事情，就是关于儿女。我们现在许多人都不流行生孩子，如果要生的话呢，也不要生很多。好，那么当然我们中间有一些是例外，我不需要特别讲他们的名字，你们晓得是谁。好，但是我个人心里面觉得，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上的教训来看，儿女绝对不是我们的累赘。儿女是怎么样呢？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这一个产业。诗篇127篇第三节，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就是儿女真的是怎么样呢？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如果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就要为着怎么样看管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要向谁负责？必须要向神负责。好，那我在这边也必须要附带提一件事情，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翻得非常好，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英文圣经是这样翻，他说 Sons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children a reward from him。把这个所怀的胎呢，这直接翻成 children， 是照意思翻。那么当然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如果我们照意思翻翻成这个孩子也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圣经的原文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圣经上在这里说所怀的胎，这个所怀的胎呢也是怎么样，也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赏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在教会我们不太多谈关于这个堕胎的这些问题。好，那么也因着像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一胎化的这个政策，好，那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也以至于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背景的人，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呢，我们想要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说，按照圣经上的这个讲法，所怀的胎是怎么样呢？它有一个独立的生命。好，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所怀的胎如果跟儿女互相对照的话，它有独立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而已。好，现在许多人讲这个肚里面的胎儿的时候，不再用 baby 这个字，而用什么字呢？而用 fetus 这个字。为什么呢？好像是要强调说这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妈妈有权决定对他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在5月10号礼拜四，上个礼拜四 就是前天的这个 Star Ledger 上面呢有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呢叫做 Madeline Albert 这个 Berenson。 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说 I knew this was my life to live and my choice to make。 然后他说呢 I choose to have my babyBased on what I knew I was capable of living with, capable of living with, and not on anyone else's idea of what was best. 这个母亲就讲到说，她在28年以前，也就是她19岁的时候，她跟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以至于她就怀孕了。那么，以至于当她那时候是一个大学生，当她怀孕之后，她告诉她的男朋友，那时候20岁，跟她说我怀孕了，那个男孩子脸色大变。跟他说这个孩子我不能要，你要不就把他拿掉，要不呢就生下来让别人去收养。可是呢这个女士她非常的坚强，她说她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她说这两个 option 我都不要。那么她这篇文章就是讲说，再过几天她这个27岁的儿子就要拿到材料科学的这个博士学位，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儿媳妇，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好，那么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 I made a choice to have and keep my baby for 很多的这个原因，我决定要留下我的婴孩是有许多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 deeply personal， 都是我私人的原因。当我看他这个评论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伤感。我的伤感是什么呢，我的伤感是说这位女士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个女士所做的，她现在回过头来看她这个27岁的这个儿子，看她这个漂亮的这个儿媳妇，看这个儿子很争气拿了博士学位，是她母亲的这个光荣跟骄傲，她也觉得过去所受的许多的苦都值得。但是这一位女士她仍然强调这是她个人的决定，这是她个人的选择，不需要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告诉他说他做的是对或者是错，或者是最好或者是不好。他说这一切通通都是他个人的决定，所以他所写的基本上是一个 pro-choice 的人，决定把一个不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所怀孕的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生下来之后他也承认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可是他说没有人有资格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This is my own choice and I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at. 他所做的是对的，但是我必须说他的态度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他既然会说 I made a choice to have and keep my baby， 他既然说我做了这个决定要留下这个婴孩，他就知道在这边是牵涉到一个生命的尊严跟神圣的问题，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生命是尊严的。我做了选择要留下要保持我的 baby， 他既然敢说他肚里面所怀的那一个 fetus 是一个 baby 的话，那么他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选择 alternate choice 就是 kill my baby，他能够讲这样子的话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生命的尊严跟神圣，因为圣经上说甚至所怀的胎都是怎么样，都是耶和华的这一个赏赐。好，那么我今天本来还有第三点，但是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没有办法多说，我只能用一句话讲完，就是在127篇，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样，就枉然劳力。那么房屋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好，那有人说房屋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儿子加上女儿，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就是指着一个家庭的意思。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家庭，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最后神是愿意在家庭当中给我们祝福，可是到最后正本清源，我们的家是要靠神来建造，不是说我们建造我们的家然后神你来帮个忙，不是，而是神自己 要成为这一家之主，要在家庭里面做建造的工作。很多人在家里面喜欢挂上这一个牌，或者喜欢挂上这个匾额，上面写着说基督是怎么样，是我家之主。那就是说家里面真的尊基督为主。有人说 Only what is from God is truly strong， 只有真正从神来的才是强壮的家庭。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让神在我们的家里面做建造的工作。房屋跟建造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也是同字根，特别在今天所有的家庭这个制度受到无情的这个攻击，除了受到同性恋的人的这个攻击之外，所谓传统的家庭更受到许多的人，他们就是同居，不愿意有这一个结合成为一个家庭这样子的一个维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个制度受到极大攻击的情形底下，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让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多做建造的这个工作。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请呢坐到准备到台上来报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家庭都交托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自己要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主，你自己要在我们家中做建造的工作。我为我们中间每一位做丈夫的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疼惜，让我们是保养顾惜我们的妻子，让我们真的认识到妻子是你给我们这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我为我们中间所有做妻子做母亲的祷告，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职分。也许我们可以有工作，也许我们可以照样的挣钱，但是亲爱的主啊，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我们能够赚多少钱，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够赚多少钱，我们最重要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成为一个敬虔的妇人，成为一个使丈夫使儿女蒙福的一个妻子跟母亲。让我们所有在我们中间属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敬重你在家庭里面所给我们安排的角色，好让我们的家成为蒙福的家，不单单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周围许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